住在王一鸣对面屋的作家赛尚肖，怎么叫了这么个别扭名字？这里边可是大有来历。赛尚肖原来本姓萧，并不姓赛。因为生长在长城以外的塞北，就把发表作品时候的笔名写为赛尚肖。表面的意思就是在塞上有这么个姓萧的，可实际的含义当然比这个要深刻些。塞上萧这个名字乍听起来有些别嘴，可是作品发表多了，叫开了，反倒把真名真姓给挤没了。有些著名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？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高尔基原来叫阿列克谢·马克西莫维奇·比什科夫呢？外国名字一长串不好记，中国名字只有两三个字儿总算好记吧。但不是也有人不知道鲁迅叫周树人，茅盾叫沈雁冰，老舍叫舒舍鱼吗？这塞尚肖是个年纪尚轻的作家，当然不能和这些名震寰宇的大师相比，成就不能比，势力却相通。不但生人不知道他姓萧，连原先称他为小萧的熟人也改称他为老赛了。从小萧到老赛经历了多少人世间的变迁？赛尚肖的家是吉林市有名的大资本家。人们一听资本家这词儿啊，很自然的就联想到洋奴、买办、穿西服、坐流线型小汽车，甚至下馆子都得吃西餐大菜。生活完全是欧化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。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来，那当然是一洋一土。可是且慢，你拿这把尺子去衡量上海的资本家还差不多，东北的资本家那就大不相同了。尤其是赛尚肖他家这资本家，那竟土的和封建地主差不多少。你就看他家开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买卖吧，什么油坊、烧锅、当铺、绸缎庄、乌了铺，这买卖开的可真不少，竟没有一个能和现代化三个字联系起来。他们家这些买卖的原始雏形大概在春秋战国那时候就可以找得到。他们家买卖古老，人也古老。赛尚肖从上私塾一直到上中学都得穿长袍马褂、戴红帽疙瘩的小帽头，就和那个日球御纸雄一下火车时候那副打扮是一模一样。现代的日本官僚穿上中国老式服装，使人觉得非驴非马。这十几岁的幼小儿童穿上大人先生的衣服，更觉得滑稽可笑。而且赛尚肖又不是个老实孩子，这顽皮劲儿一上来，竟然忘了这身不能乱跑乱动的礼服了。有时候弄得这衣服大襟扯开线，有时候红帽疙瘩被同学给揪下来。他们家里本想把他打扮成体面的少爷，他呢却经常弄成个瘪三相。家里头老一辈的一研究，认为这都是少不更事、没有娶妻生子的缘故。于是就在赛尚肖12岁那一年给他定了亲。等到16岁刚一过，赛尚肖的父母就张罗着 给他娶亲了。娶亲的仪式完全是老式的，而娶来的这个媳妇儿和这仪式也完全一致，搭配的别提有多么协调了。那就像从苏州园林那圆圆的月亮门里走出来一个古装女人一样。这位新娘子不但梳着油光光的疙瘩嘴儿，插着亮晶晶的碧玉簪，而且在鲜红的裙子下边还露出两只像锥子一样的尖尖小脚，这脚小的真真有三寸那么大，脚越小流下的疼痛泪水就越多。这姑娘为裹这双小脚，这眼泪流了足有一缸了，而在以后那凄凉的日子里流下的泪水一缸也装不进。那时候满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了，民国已告成立，裹小脚的女孩子已经逐渐减少了，尤其是在东北的吉林。吉林是满族人聚居的地方，满族女人是不缠足的，汉族人在满族这个健康风俗的影响下，缠足的本来就不多，就是缠上的也是马马虎虎，跟鲶鱼一样，刚有个尖头是象征性的小脚。民国一成立呢，一些人又都放开了，变成了民庄改造。这样一来，剩下的小脚就很少。尤其像塞尚霄媳妇儿这样小而又小的小脚，全吉林也难找出另一份了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塞尚霄的家封建到什么程度。塞尚霄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的，敬亲的时候他自个儿还不大明白，结婚的时候也是朦朦胧胧。他这个媳妇儿虽然脚小，脸盘可不小，宽敞的脸上长了一对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厚嘴唇、大耳朵。他媳妇儿18岁，发育的已经比较成熟，所以整个人是比较胖大的。而比他小2岁的塞尚霄却长得又瘦又小，因为16岁的男孩子正是在发育的时候。这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的小夫妻，你怎么看也不像夫妻。但是塞尚霄的父母对这胖大的儿媳妇可很满意，怎么呢？他们认为这是一副非常富态的福相，而且在这高大身材的衬托之下，脚就显得更加小。哎，这也正是塞尚霄的父母觉得最漂亮之处。漂亮可是漂亮，却带了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头重脚轻。站在那儿啊，总保持不住平衡，脚呢得不住的移动，就像踩着一副高跷一样。塞尚霄结婚这一年正念中学2年，其实他开蒙念书并不晚，但是头4年念的都是私塾，光念5经4书了，对算术、自然、地理、历史那是一点没学，尤其是算术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。到了5年头上，由于大势所趋，他父亲这顽固的堡垒被时代潮流冲击得守不住那些经书了，这才无可奈何地送他上了官学。按年头一排，他被送进了高小1年级。往课堂上一坐，学国文他觉得太浅，学算术他却像鸭子听雷，一窍不通。他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一位教算术的家庭教师，但是不行，人家那儿都学小数点了， 塞上萧这儿才认识一二三四，你照这个进度累死也撵不上，于是只好降级了。从高小一年一直降到小学三年，这才算勉强跟上课程。所幸国文不用念了，有国文的底子，地理历史也就好办些，光工算术一项总还可以对付。但是有一样不太妙，哪样？就是他的岁数比一般同学都大些。到他16岁结婚的时候，他同班的同学多数都还13、14岁，个别的有和他仿佛的，也有娶了媳妇的。因为那是早婚的年代，尤其是有钱人家。因为他的同学年纪小，所以结婚的时候塞上萧就一概没有邀请他。同学们呢，光知道他娶媳妇了，却没看见他媳妇什么样。像塞上萧这样的家庭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妇女是不大上街的。这样塞上萧和他媳妇也就不冷不热，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。塞上萧呢，也还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东北汉族人有个习惯，每逢过春节的时候，新结婚的夫妇必须成双成对的出去拜新年，靠近的亲戚朋友家都需要走一走。有句话嘛，叫任辣一屯，不辣一邻。像塞上萧家这样的名家老户，简直就得可吉林城跑了。他们家没有小汽车，其实论经济力量，买架飞机都不成问题，但他父亲不买这些洋玩意儿。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大马车，黑色的油漆闪光瓦亮，黄铜的镶边耀眼生辉，车轱辘比一般马车能大出半米多。一头从赛马场买来的高头大马驾着这辆车，跑在吉林的石头马路上，咔咔响的马蹄子下边溅着火星子，人坐在软软的坐垫上，随着有节奏的马蹄声一颤一颤，那比闷坐的小汽车里有气魄多了。所以无怪日本天皇一直保持着坐马车的老传统。塞上萧和他的新媳妇儿，就是坐着这辆大马车出去拜年的。开始小两口同坐在一辆车上，在街里跑，还没觉得有什么别扭的地方，甚至还有点惬意的感觉。可是渐渐的，塞上萧觉得不怎么好看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吉林过春节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季节，大街小巷的路面上铺满着冰雪。这样的路面使塞上萧的媳妇儿走起来简直是战战兢兢，寸步难移。所以每次上下车的时候都得塞上萧来扶着他，有时还得扶进人家的大门，一直到亲友出来接塞上萧才能松开手。这小两口一紧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。这幅难画难描的景象，谁看着都忍不住要发笑。出于礼貌，大人能强忍住，但比塞上萧小一点的，管他们夫妻俩叫哥哥嫂子的孩子们就不管这一套了。他们笑着闹着逗着，使塞上萧越来越感到难堪。而最难堪的一次是在一条窄胡同里发生的。有一家亲戚住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，马车根本赶不进去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去吧，不行，这又是一家爱挑理的亲戚。临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塞上萧的妈妈嘱咐又嘱咐，让他们非去不可。于是 塞尚萧只好叫马车停在胡同口上，自己扶着媳妇儿进了胡同。还没走上几步，迎面过来一群学生，有十多个。塞尚萧这么一看，糟了，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，笑着闹着嚷着冲他们走过来了。塞尚萧想躲无处躲，想撒腿往回跑，媳妇儿还坠脚，真急出了一身大汗。就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，被同学们给发现了，轰的一下子围了过来。十多个同学，你说他笑，连逗带闹，把塞尚萧臊的这脸像被疯子蛰了似的，火辣辣的难受。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忙把搀扶媳妇儿的手缩回来。这下子可坏喽，和他同样紧张的新媳妇儿本来已经站不稳，两只脚在那紧倒腾，他这一松手，于是就失去了平衡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。名贵的银鼠皮大衣扣子给崩掉了，紧裹在身上的红丝绒袍的下襟扯开了线。年龄大些的同学看见闹得过分了，忙止住笑，想去搀扶，可又不好意思。那些小同学竟拍手打掌的笑出了眼泪。新媳妇呢，挣扎着自个儿往起站，可一脚蹬滑又摔倒了。这新媳妇急忙向塞尚萧求助，刚想喊他，只见塞尚萧一跺脚，扭头撒腿往回就跑，跑得那么快，那样急，像着了魔一样，围在脖子上的长围脖都跑掉了，火车头似的崭新水塔帽子也甩到胡同口一边。塞尚萧不顾赶马车的在后边惊慌的呼喊，拼命的向前跑去。赶马车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忙冲进胡同。这时候新媳妇儿已经被小同学扶起来，正惊呆的向胡同口那边望着。赶马车的把这位少奶奶扶上了车。打那以后，拜年的这套事儿就取消了，塞尚萧再也不和他媳妇儿一同上街了。他父亲可气坏了，用尽了一切办法，威逼利诱，甚至打折了一根手杖也无济于事。等到春节过后，塞尚萧上了学，同学间的恶作剧就更厉害了。有一天上晚自习，塞尚萧从外边进来，看见自己书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大画册。他坐下一看，只见紫面烫金的字儿，是弯弯曲曲的外国字儿。那时候初中已经开始学英文，塞尚萧学会了一点，所以认出来这不是英国字儿。画册的旁边还放着一张白纸条，他俯身一看，只见纸条上这样写着：“此为俄国人在我国土地上修筑中东铁路之纪念画册，妙在首页，请君细看。”塞尚萧急忙翻开画册厚厚的封皮，露出了第一篇，上面有大小不等四五张照片，其中一张用红笔圈上，画面上照的是什么，冷眼一看辨认不清。下边的说明也是俄国字儿，他不认识。他只看见画面上啊有一个尖尖的东西，像用老树根削出来的角锥一样悬在画面上。塞尚萧看了半天，最后他看清楚了，原来这是一只裸露着的女人缠足。这张照片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小纸条，上边用蝇头小楷写着：“请与尊夫人、萧家少奶奶裙下之双钩相比，孰大孰小，孰优孰劣， 此物即可登俄罗斯帝国驻陆大画册之首页，尊夫人之双钩已可展览于世界之列强矣。望君莫失良机，速携尊夫人西欧一游，君赖此物即可一举成名天下扬，归国后则会得到金莲博士之雅号，胜似在此坐冷板凳多矣。塞尚萧一边看着，一边觉得血往脸上涌，浑身气得直颤抖。他知道这画册是谁的，班里边有一个比他还大的同学，父亲在铁路局做事，这画册肯定是他的，字也是他的笔体。塞尚萧猛一回头，看见后排座位上有一张黄黑色的饼子脸，正得意地咧着大嘴对他笑呢。塞尚萧一把抄起大画册，大踏步地向后排座奔过去，他头发都要竖起来了，眼睛瞪得溜圆锃亮，眼珠子红得像要往出喷火一样。他站在那张饼子脸前边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张着嘴喘着粗气。当一个人真正愤怒的时候，就会发出一种吓人的威慑力量，哪怕像塞尚萧这样弱小的人。只见他愤怒地逼视着面前这张饼子脸，那张饼子脸从黑黄色变成黑红色、黑紫色，嘴角的笑纹收回去又张开，就在这一收一张的时候变成痉挛似的哆嗦。塞尚萧举起手中那本厚厚的画册，猛地向这张痉挛的饼子脸砸下去，血立刻从饼子脸当中那大鼻子头里头流下来。屋里多数的同学显然都知道这件事儿，有的甚至还参与了这场恶作剧。本来他们想看一场笑话就完了，可谁知道却发生了流血事件。同学们轰的一下站起来，跑过去把饼子脸举起的拳头按住，把塞尚萧拉开。塞尚萧拿起书包跑了出去，他一口气跑到松花江边，对着滔滔的江水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塞尚萧终于离开了原来的学校，转到另一座中学去念书了。他变得沉默，甚至有些孤僻。在念到高中二年的时候，塞尚萧坚决从家里搬出来到学校去住宿，任凭父母怎样劝阻，甚至请出年高德少的老乡绅前来小以大义也不行。这时候塞尚萧已经快到20岁，个头长高了，虽然还很纤细，但终究是个大人，父亲的手杖也轻易不好再上身了。他从家里搬出来以后，和他同宿舍的就有同学年的李汉超和初中二年级的王一民。这两个新伙伴都喜欢读当代小说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塞尚萧也读了起来。他读的比他们还贪婪，还杂，还广，连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他也读。不久由郭沫若翻译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在同学中流传开了。塞尚萧一口气读完，他觉得自己的烦恼比起少年维特的烦恼不知要深重多少倍。维特的结局是自杀，那么自己又将如何呢？有一次，就在他看完少年维特的烦恼后不久，一位同班同学结婚，请他去参加婚礼。人家这位同学是自由恋爱，结婚仪式也完全是新式的，这在吉林城还像凤毛麟角一样的稀罕，因此便轰动了全城，能挂上一点边的都随份礼赶来看热闹。你看 新郎新娘来了，他们不坐花轿，不拜天地，身穿礼服，有男女宾相相陪，从车上下来，一路上撒着纸花，奏着雅乐。新娘披着白色的轻纱，轻纱长长的拖在地上，四个像小天使一样的小女孩在后边拉着，五彩缤纷的纸花在新娘的头上飞，悠扬动听的音乐在新娘的头上飘，新娘的头半低半扬，新娘的脸半羞半笑，就是梅兰芳当时才演出的天女散花也没有这样美。当时塞尚萧完全被感动了，只见眼泪在他眼圈上打转，在模糊的泪眼中，他仿佛看见自己的媳妇儿穿着大红袄，头上蒙了块布，被人从花轿上抱下来，自己呢戴着小帽头，和他跪在天地桌前，一叩首二叩首的任人摆布着，他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。但是人家这是办喜事儿，自己怎么能……哎，他一扭身儿走出去了，真是欢笑喜满堂，斯人独憔悴。这一天午后，不会喝酒的塞尚萧喝了过量的喜酒，他完全醉了，他泪流满面的喊着，人生啊，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是这样啊。塞尚萧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同学们把他扶上马车，他在马车上不肯坐下，站在车踏板上，面对着马路旁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张开手臂大声地悲愤地呐喊着，人生啊，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啊。一群小孩跟在马车后边跑，过往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以为这个年轻人是疯了。